低头有个祷告。是的，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我们原来都是一帮死在罪恶过犯里的人，主啊，但是你却从尘土中，从泥灰中，主啊，你提拔你拣选了我们，主啊，我们实在要向你感恩，主啊，真的，我们宁可有耶稣胜过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和声望。主，我们就求你，主，你再次在新的一年里，你来激动我们的心，主啊，让我们能够好好的爱你，好好的来跟随你。主，我们也把下面的时间恭敬的交在你手中。主，你向我们每个人的心说话，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今天还是和大家一起来交通四世纪那上一次我们讲了这个四世纪的开头那讲到呢以色列人呢，他们在进了迦南地之后呢，我们看见呢，他们没有完全的在那里遵行神的旨意他们还留了一些迦南七族的人他们呢和仇敌呢在那里妥协而且呢，我们看见他们的很多的后代，他们不认识神所以圣经里讲到说，他们速速的就偏离了他们列祖所行的道路他们远离神，他们去拜各样的偶像当他们在拜偶像，他们犯罪得罪神的时候我们看见神就兴起仇敌在那里辖制他们，在那里管教他们当他们被仇敌欺压的时候这些以色列人呢，他们就向神呼求，神呢就兴起士师呢，在那里拯救他们当他们好了以后，士师拯救他们完了以后呢，他们太平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开始远离神，他们又犯罪，他们又在那里向神呼求，我们看见说神又来拯救他们。所以你就看见在四世纪里面，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一而再再而三，他们落在这样的一个循环的里面所以我们看见这样一个犯罪拯救的这样一个循环，一共呢大概有六到七次所以你去看四世纪的时候，你发现第一个士师呢，他讲到说是俄陀涅如果你去看俄陀涅的时候，你发现呢他是迦勒的女婿而且呢，你看到当他们那个俄陀涅那个时代的时候呢，以色列人呢是被米索波大米王呢在那里辖制所以你看见才刚刚过了一代人的时间迦勒他是那么忠心的在那里跟随主，但是呢，你看见到了俄陀涅那个时代呢，他们就开始犯罪，他们就开始堕落所以呢，你看见神就借着俄陀涅把他们从米索波大米王的手中呢拯救出来他们过了40年这样一个太平的生活呢你看见他们又犯罪又远离神，然后呢神就兴起摩押王在那里来辖制他们他们又向神呼求，神又兴起另外一个士师以户来拯救以色列人然后你就看见以户呢他就杀了这个摩押王一基伦国中呢又太平了80年以户死了以后呢，你看见又是同样的事情发生，以色列人呢又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然后神呢又兴起另外一个王夏所王耶宾呢在那里来辖制他们夏所王呢压制了他们20年，然后以色列人又向神呼求，所以你看见他们落在这样一个循环的里面你看见难怪十百个弟兄在那里讲，当他读到四世纪的时候，他就觉得说真的是很黑暗很肮脏，而且呢很堕落，所以他说他每一次看完四世纪，他都要回去，他都要在家里面拿个水来洗洗眼睛因为他觉得说实在是太污秽太堕落了所以你看见当他们落在仇敌辖制里面的时候当他们落在夏所王耶宾的这样一个欺压的里面的时候，神为他们兴起了另外一位士师这是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这个士师呢跟别的士师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这位士师呢她是一位女士师，她的名字叫底波拉我们一起翻到四世纪的第四章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下底波拉这位士师我们会读第四章第五章两章有一点长但是我想我们都把它一起好，我们一起读我读一节，请弟兄姊妹们读一节。第四章开始，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请大家读 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底波拉说，我必与你同去，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于是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摩西岳父何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拿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西西拉就聚集所有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下罗舍出来，到了基顺河。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的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柏之妻雅伊的帐篷，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柏家和好。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他遮盖。西西拉疲乏沉睡，西柏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轻悄悄地走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西西拉就死了。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神 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因为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你们应当颂赞耶和华。耶和华，你从西尔出来，由以东地行走，那时地震天漏，云也落雨。在亚拿之子三家的时候，又在亚义的日子，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那时以色列40000人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骑白驴的，做绣花毯子的，行路的，你们都当传扬。 底波拉，兴起，兴起，你当兴起，兴起，唱歌。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你当奋心掳掠你的仇敌。有根本在亚玛利人的地，从以法莲下来的便雅悯在民中跟随你；有掌权的从马其下来，有持杖检点民数的从西伯伦下来。你为何坐在羊圈内听群中吹笛的声音呢？在流遍的溪水旁有心中设大谋的。西布伦人是拼命赶死的，拿弗他利人在田野的高处也是如此。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那时壮马驱驰，踢跳奔腾。愿希尼人西柏的妻雅意比众妇人多得福气，比住帐篷的妇人更蒙福祉。雅意左手拿着帐篷的橛子，右手拿着匠人的锤，击打西西拉，打伤他的头，把他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的母亲从窗户里往外观看，从窗棂中呼叫说，他的战车为何单言不来呢？他的车轮为何行得慢呢？他们莫非得财而分，每人得了一两个女子？西西拉得了彩衣为掠为掳物，得绣花的彩衣为掠物。这彩衣两面绣花，乃是披在被掳之人颈项上的。我们把31节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再读一遍啊。耶和华，愿你的仇敌都这样灭亡，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啊。我们刚刚读了这个四世纪的第四章和第五章啊，然后你看到在这两章的圣经里面讲到这个女士师底波拉的事迹啊，你看到底波拉他所对付的这个王呢是夏所王耶宾啊。如果你去看以色列地的地形的时候，你知道说这个夏所呢是在以色列的北方啊。但是呢，你看到这个王他不仅称为夏所王，他也被称为迦南王啊。所以你看见这个王的势力，他不仅是在北方，而且呢他是覆盖了整个的迦南地啊。因为呢，你看见他讲到说他有铁车呢900辆。啊，所以你看到他是一个势力非常强大的这样一个迦南王，啊，但是你如果我们上次呢讲过这个约书亚记啊，在约书亚记的11章里面，你看到呢，约书亚呢曾经和这个夏所王呢耶宾有打过仗啊，但是你看见那个耶宾和这个耶宾不一样啊，耶宾只不过是夏所王的一个称号啊，所以你看见当约书亚在约书亚的那个时代。啊，他把这个夏所王呢，他完全的打败啊，而且呢，你看见当约书亚他击败敌军的时候啊，他说砍断了马的蹄筋，焚烧了他们的车辆，然后呢，然后你看见约书亚呢，他放火呢烧了这个夏所城，所以你看到约书亚他在那个时候他是大获全胜啊，而且你看见仇敌的势力呢是被约书亚呢完全的打败。啊，所以你看见约书亚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得胜，啊，但是你看见，才不过了100多年的时间，啊，你看见这些仇敌呢，他又卷土重来，所以你看见， 仇敌呢，他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好，他一定会在那里纠集力量，然后呢，等待时机呢，在这里来攻击神的儿女。好像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你看到说，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些得胜的经历，啊，当我们有这些得胜的经历的时候，哎，我们以为说仇敌被我们打败了。啊，有时候你看见说，哎，我们要发脾气，圣灵提醒我们，啊，我们这个脾气没有发，啊，甚至呢，你看到有时候我们在网上，啊，我们胜过一次网上的这些的诱惑，啊，我们就觉得说，哎呀，我们好像得胜了，啊，但是你看见，仇敌是一定不会善罢甘休的，啊，而且你看见他一定是躲在暗处，他在那里寻找时机，什么时候你一离开主，什么时候你看见你一放松的时候。仇敌就要来攻击你，啊，所以你看到，如果我们没有常常住在主的里面，啊，你看见仇敌来攻击的时候，我们就常常落在这个失败，落在软弱的里面。所以你看见，即使是像以利亚这么大的一个先知，啊，当他在加密山上，他大胜了这些假先知之后，他把那些假先知杀了之后，但是他当他遇到以耶洗别在那里讲到说要来追杀他的时候，他就在耶洗别的面前逃跑。好，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一离开主，什么时候我们落在自己的里面，你看见那个结局呢，就是失败，就是跌倒。好，所以你看到在约书亚的时代，夏所王呢被打败了，但是呢在底波拉的时代，他呢又卷土重来，而且呢他的势力呢越来越大。你看见即使在所罗门的时候，那时候呢他所罗门有的战车呢是1400辆，啊，他现在夏所王他就已经有900辆的战车，所以 你知道说这个仇敌的势力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啊，这个势力大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在5章6节里面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啊，以色列人呢是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啊，他们为什么要绕道而行呢，因为在大路上呢可能会遇见仇敌，啊，在大路上呢他们可能呢被仇敌抓住，啊，所以呢你看到他们为了避免遇到仇敌呢，他们宁可绕一大圈呢，他们走小路，为了就是要避免和仇敌相遇，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的光景和约书亚比起来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对比，啊，你知道神对着约书亚怎么说呢，他说神对约书亚说，他说必无一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啊，在那个时候约书亚走到哪里神的得胜就到哪里，但是你看见在底波拉的那个时代，啊，当神子民软弱的时候，他们竟然都不敢走在大路的上面，啊，他们呢就去绕道而行，啊，所以你看见当神的子民在那里绕道的时候，其实就讲到我们属灵光景在神面前，啊，一个不正常的这样一个光景。所以你看到当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啊，你去看如果他们是在那里好好的照着神所吩咐的去走的时候，呢你看见他们从出埃及到进迦南最多呢也就是2年的时间，啊，但是呢他们在旷野呢一绕就绕了40年，啊，所以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在你的这条属灵的路上，啊，你到底是在往前走呢，还是一直在那里在绕行，啊，一直在那里绕圈，在那里绕圈，啊，也许你在属世的事情上你很亨通，啊，也许你赚了很多的钱，买了很大的房子，但是呢，你看到你属灵的光景呢，却一直在那里绕行，啊，你没有办法走进神对着你的这个旨意的里面，啊，你看到不仅以色列人的光景是那样，啊，你看到他们的领袖呢也是一样，啊，在5章7节里面讲到说以色列中的官长停职，啊，你看到领袖没有在那里禁止，那你问到说为什么这些领袖他们不起来领导以色列人征战呢，我想 有可能呢是这些领袖可能在那里忙自己的事情，啊，有可能呢是他们觉得说哎呀这个仇敌的势力太大，啊，反正我们也打不过他们，啊，或者呢他看到神的子民呢真的是非常的软弱毫无斗志，所以呢他们也觉得非常的灰心，啊，所以你看见不仅是百姓软弱，连官长都没有在那里禁止，啊，为什么他们会落入这么软弱的这么可怜的一个光景里面呢， 在第八节里面，第五章第八节里面讲到他们失败的原因。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讲到以色列人选择新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他们失败的原因就是他们离弃耶和华去拜别的偶像。也就是在士师记里面一再提到的一句话，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为什么他们任意而行？因为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你看到说为什么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呢？既然这位神这么好，为什么他们不要神做他们的王呢？你看到其实我们现在很多时候光景也是一样。因为你知道说这位神虽然好，但是呢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常常祷告的时候，你发现这个神好像不听我的祷告。我想如果你去过香港，你知道香港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偶像叫黄大仙。在他的庙门口呢有一个很大的字，写的什么呢？有求必应。你不管求什么，求财运也好，求官运也好，你想生个儿子也好，你要找个老婆也好，你反正你想求什么你就跑到那边你去拜，你只要拜他呢他就给你。这叫有求必应。但是你看见我们的神呢却不是像偶像那样，你向他求什么，你发现说你问他求官运他不一定给你官运，你叫他让你发财他不一定让你发财。这时候你就觉得说，哎呀，这个神好像为什么不听我祷告，那我就换个神来拜一拜，或者呢我就照着我自己的想法，我自己照着我的心意去做。不管我们是做什么事情也好，你看见说我们就常常用自己的手段，管他合不合法，管他讨不讨神的喜悦，只要我达到我自己的目的，这个叫任意而行。你发现任意而行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后面讲到说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你发现真的你可能就真的是发财了，你真的是买了名车买了豪宅了，但是你看见那个代价是什么呢？那个代价可能是你的婚姻，可能是你的家庭，甚至是你个人属灵的光景从此以后就在神的面前一蹶不振。所以我想我们都要在主的面前提醒被警醒。所以你看到当仇敌来欺压来辖制他们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去反抗？你发现以色列人当中呢有一个很荒凉可怜的光景是什么呢？在第八节里面他讲到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四万人当中岂能见藤牌枪矛呢？就是说在以色列那边能够打仗的呢只剩下四万人。你去看约书亚记哈，那时候能够打仗的以色列人男丁有超过60万，而且呢他们个个呢都是精兵强将，但是到了底波拉那个时候呢只剩下四万人。而且呢你看见这四万人呢他也是毫无斗志，甚至呢连这个打仗的兵器呢都没有。你说他们怎么能不受仇敌的欺压呢？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当我们读以弗所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说我们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的军装，我们要拿起圣灵的宝剑。但是你看见很多时候我们呢就是把军装呢丢在一边，我们拿的呢是一根一点力量都没有的这种芦苇，我们怎么可能跟仇敌去征战呢？所以你看到上次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我们讲到说其实我们一信主，其实神就已经把我们放在一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上，不管你愿不愿意，你看见说你就是在那个属灵征战的战场上。如果你不穿起神所赐全副的军装，你发现你就一定会被仇敌击败，你也一定会被仇敌掳掠。所以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当时呢就处在这样一个非常软弱失败的光景的里面。当以色列人向神在那里呼求的时候，神为他们兴起了一位女士师，叫底波拉，而且这位底波拉呢她被称为以色列之母，以色列人呢都跑到她那里呢去听判断。你去看底波拉的时候，你发现为什么底波拉有这样的一个好像带出一个这样的得胜，底波拉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第一个特别的地方呢，是因为她是女的。我想我们不要以为说好像因为你知道说在以色列当时的社会的里面可以说是一个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社会。女人呢没有什么地位的。而且呢你看到即使神兴起了这些姊妹的话，你看见神兴起呢大多呢都是女先知。比如说像摩西的姐姐呢米利暗。还没有一个姊妹可以呢在整个以色列民的中间能够成为一个属灵的领袖。但是你看见在当时以色列人属灵光景那么堕落的时候，没有弟兄愿意起来承担这个属灵的责任，你看见神就兴起一个姊妹来成为以色列人属灵的领袖。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27-29节里面，他讲到说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神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所以你看见神有神拣选的主权，神的拣选和世界上人的拣选的原则呢正好是相反的。你看见世界上的人要挑什么呢？他们要挑那些聪明的强壮的有能力的，对吗？但是你看见神却愿意拣选那些愚拙的软弱的卑贱的，但是呢他却愿意向神来降服的。你看见当神挑选这些器皿的时候，就要让在他们身上彰显出神自己的能力。所以你看见神没有拣选该隐，神拣选亚伯，神没有拣选以斯玛利，神在那里拣选以撒，神也没有拣选以扫，而是拣选了雅各。你去看主耶稣的12个门徒的里面，也没有什么好像很有能力很有智慧的人，你看到呢都是渔夫，都是那些税吏。但是你看见神的智慧呢高过人的智慧，神的道路呢也高过人的道路。所以你不要以为觉得说我很软弱，或者呢我也不聪明，甚至呢我也没有什么能力，你不要灰心啊，因为你知道只要你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神一定会把智慧，神也一定会把能力加给你。所以你看见当以色列人被夏所王欺压的时候，神呢就拣选了这位姊妹底波拉。不仅有底波拉，你看见还有另外一个姊妹叫雅意。雅意呢她是一个外邦的女子，但是呢你看见这个雅意呢她却非常的勇敢，非常的聪明。她呢用计呢她使这个西西拉沉睡。然后呢她竟然敢用这个橛子去把这个她西西拉的头呢打破钉在这个地上。你知道很多姊妹很胆小的，我们家两个姊妹经常听到她们在厨房里尖叫就是因为看见了这个小强出没。看见一蟑，他一看到蟑螂呢，他们就吓得赶紧就要尖叫，所以你看到说这两个姊妹是被神特别挑选，你看见他们不仅有聪明，他们有智慧，他们也大有能力，所以你看见神借着这两个姊妹呢，把以色列的仇敌呢被打败，而且我们看见神就把他的见证呢恢复起来，所以你看见。古往今来你看见很多被主大用的姊妹不管是旧约的这个路德也好，以斯帖也好，新约呢我们看见有玛利亚，有百基拉你在近代呢属灵的历史上，你看见有这个盖恩夫人，有宾路易师母你看见说神大用了很多的姊妹所以我们不要常常觉得说姊妹的服事就是在厨房里面觉得姊妹呢好像就是很软弱，你看见神可以用一个姊妹能够来扭转整个的属灵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说我们不要小看自己如果你是甘心的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的时候，你看见神会来使用你。那第二个底波拉呢，他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领袖那之前呢我们讲到说以色列人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呢？就是大道无人行走，都是绕道而行，而且呢官长呢也停职在百姓在征战的时候呢也没有武器 啊，但是你看见当底波拉被兴起的时候，第五章第二节里面讲到说，那时以色列中有军长率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啊，你看见一个很荒凉的属灵的光景呢，就被底波拉呢彻底的反转过来。啊，不仅官长呢愿意起来带领百姓，你看见了百姓也甘心牺牲自己，他们不再绕道而行，而是他们勇敢的在和仇敌在那里征战。啊，为什么底波拉有这样的影响力？啊，你看见底波拉他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你去读底波拉的这首歌第五章里面，啊，他里面提到耶和华的能力，耶和华的作为，耶和华的公义，也讲到耶和华的降临。啊，你看见他是一个认识耶和华，他也活在耶和华面前的人。啊，耶和华才能够借着他来传递话语，耶和华才能够靠着他，能够借着他来改变以色列人属灵的光景。啊，你看见一个活在主面前的人，他才能够把人带到主人面前。啊，一个在主里面有经历的人，他才能够带领别人呢去经历主。所以你看见底波拉呢让神再一次在以色列人当中呢作王。啊，你就看见当神在以色列人中作王的时候，神就显出他的大能呢来帮助他们。啊，你想一想，巴拉率领多少人？只有一万人。啊，然后呢你知道说仇敌的这个力量呢，西西拉呢他光是铁车呢就有900辆。啊，而且呢还不算这个步兵。而且呢你看见说他们不是在山上打仗，是这个巴拉呢他率领军队呢从山上冲到平原的里面和这个西西拉来打仗。啊，如果你稍微懂一点军事常识，你就知道他们这个呢是用鸡蛋呢去碰石头。啊，而且呢你知道说他们放弃他们在山上的优势，他们要冲到平原里面和铁车去打呢，一定是吃了大亏的。但是你看见在第五章里面他讲到说，神呢就使星宿从天上征战，从其轨道攻击西西拉。所以你看见当时的时候呢，神就行了一个神迹，就下起了倾盆大雨，而且你看见基顺河水呢就泛滥，而且呢水淹平原。啊，西西拉的这些的战车呢全部就陷在那个淤泥的里面，寸步难行。啊，所以你看到神呢就使以色列人呢大获全胜。所以你看到这个是神所行的一个神迹。所以你看到当我们真的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看见什么是我们的帮助呢？不是你的聪明，不是你的势力，不是你自己有多能干，而是真的是神在那里帮助我们。第三个讲到说底波拉呢，他是一个能成全别人的一个领袖。你看见在世界上做领袖的人，你看到说他要学习呢怎么样要抓稳呢自己的权力。他要让下属呢要想办法呢听他的话。你知道权力是一个非常让人着迷的东西。因为呢你有了权力，你看见说不仅人家会尊重你，而且呢你能够从这个权力的里面呢你得到很多的利益。所以你看到古往今来哈，很多人他们为了权力，为了争夺权力呢，他们可以不择手段。但是你看见在神家的领袖，主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做大的，你们就要学习做众人的仆人。因为你知道在神家的领袖不是要被人服侍，而是要来服侍人的。不是在那里为自己谋利益的，而是要在那里甘心牺牲自己的。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他就是这样一位仆人。他是一位殷勤一位谦卑的仆人，他来到地上，他不仅服侍众人，他还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你看到底波拉他就是这样的一位属灵领袖。他被称为以色列人的母。他就好像母亲一样，他在这里服侍，在这里来照顾以色列人。但是还有一个更可贵的地方，就是底波拉呢他是一个能够成全别人的人。他不会因为自己是士师呢就在那里独揽大权，他就在那里排挤其他的人，而是他能够扶持一个新的领袖巴拉，一个弟兄呢来成为以色列人新的领袖。因为底波拉他知道他自己应该站的地位。刚才我们讲到说以色列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男尊女卑的这样一个社会， 但是你看见其实在神的创造的里面，男女呢是完全平等的。但是你看见虽然在生命上是完全平等的，但是在神所安排的这个次序的里上面呢确实有分别。所以你看见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里面他讲到神安排的次序，他说神是基督的头，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你看见这里不是在讲平等的问题，这里是在讲次序的问题。因为你知道基督和父神呢是平等的，男人和女人呢也是平等的，但是你看见为着神的旨意能够在这个宇宙的里面和谐的在这里运行，你看见神定规了这样的一个次序，当每一个人在那里按着自己的地位站在那个次序上的时候，你就看见我们能够彰显神的荣耀，我们能够活出神的见证。所以你看见在新约的里面圣经教导我们说教会要来顺服基督，妻子呢要来顺服丈夫。但是你千万做弟兄呢，你不要拿这句话来压你的妻子因为圣经同样讲到说丈夫要爱妻子而且呢要为妻子舍命所以你看见圣经里面的教导呢都是平衡的而且你看见底波拉呢他是一个灵里面非常清楚的人他知道弟兄应该起来在当时以色列民的里面呢应该起来做领袖但是因为当时弟兄里面实在是没有一个可以做领袖的人，你看见神就兴起了一个刚强的姊妹但是你看见底波拉一直在那里寻找一位可以做起来做领袖的弟兄最后呢你看见他找到了巴拉，但是你看见这个巴拉他不是一开始就是一个很有能力也很有信心的领袖当底波拉叫他要率领一万人去迎敌的时候其实你看见不是底波拉叫他，是神说叫巴拉上去，但是巴拉怎么说呢？他说如果你去我就去如果你不去呢我就不去你看见底波拉他是一个会成全别人的人，他也是一个会帮助去鼓励别人的人，他没有在那里责备这个巴拉说哎呀你这个信心怎么这么小你怎么这么软弱，神都叫你去了你为什么还要在那里怕他乃是在那里鼓励巴拉说他说我会与你同去但是你看见他也在那里教导巴拉一个属灵的功课他告诉巴拉说我们信心的大小和我们在主里面在属灵上的得胜的程度是有关系的他告诉巴拉说神会使他得胜但是如果他信心小的话，你看见这个得胜这个荣耀不在他的身上你看见西西拉呢最后被交在一个刚强的一个勇敢的一个姊妹的手中所以你看见当我们在属灵征战里的时候我们属灵征战得胜的程度是和我们信心的大小有关系的。所以你发现当底波拉在那里成全在那里鼓励巴拉的时候你看见巴拉呢他就能够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他就成为一个以色列人的领袖在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我们就看见呢巴拉呢他就出现在信心英雄的这样一个英雄榜上所以你看见底波拉他是一个能够去成全别人的人我想很多人听过这个江弟兄的见证讲到说江守道弟兄他刚刚出来服侍主的时候他才只有20岁出头，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年轻人但是呢你看见倪弟兄却让他要出来讲道然后呢你看到他江弟兄说当他看见底下做的都是比他年长还有而且呢不管是属灵的生命也好还是经历也好都比他要在主里面更加深的这个姊妹的时候他就真的是谦卑的在主的面前而且呢他常常呢他说他躲在这个有姊妹聚会的时候他就躲在这个姊妹聚会的那个台阶上他在听像李元如姊妹汪佩珍姊妹在那里向着姊妹在那里讲道他觉得说真的这些姊妹在主里面有很多的学习有很多的经历是他望尘莫及的所以他愿意谦卑的在主里面学习所以你看到主能够用很多这些的姊妹你看到说虽然这些姊妹他们默默无闻 但是你看见他们却在背后成全神家的领袖，他们却在那里默默地为神家来祷告。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非常有恩赐而且真的是有很有能力的姊妹。你看见说我们中间很多姊妹，他们呢也在那里默默地服侍，他们没有在那里好像要彰显自己。我想我觉得我的姊妹也是一样，她在很多方面呢她的能力都超过我。但是我非常感谢她，因为她常常在背后，她在那里扶持我，她在那里鼓励我，她也在那里提醒我。所以我想我们中间有很多非常好的姊妹，但是呢你看见我们中间也有一个现象，常常就是姊妹呢很追求，但是呢弟兄呢不够起来追求。我想你要成为你们家的底波拉，你要去成全你的弟兄，你要去鼓励你的弟兄起来追求主，起来在这里一起同心的来为主来做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在底波拉的歌里面，你看见说底波拉呢在那里，你看见说他把整个以色列家属灵的光景呢完全的翻转过来。但是呢你看到当这些以色列这些人去和这个仇敌征战的时候，是不是所有人都去了呢？在五章十三节里面他讲到当巴拉率领以色列人去攻击敌人的时候，有好几个支派呢都来帮助他们。巴拉率领的呢是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派的人，但是呢你看见当以法莲便雅敏以撒迦支派听到以后呢，他们呢也跑来帮助巴拉，但是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支派呢却在那里袖手旁观。底波拉呢就在那里责备他们。有哪些支派呢？他讲到说在流便支派里面呢有心中定大志设大谋的人，就是说在他们中间呢有很多这些足智多谋的人，但是呢他们没有出来，他们却在羊圈里面呢，他宁可在那里听吹笛的声音。而且呢你看见在约旦河外有两个半支派，他们中间呢也有大能的勇士，但是呢他们却不愿意上来呢帮助底波拉。但支派的人呢也是一样，他们在船上呢打自己的鱼，亚瑟支派呢他们在海边呢在那里安居。他们也许在那里想，反正呢敌人没有打到我这里来，我还是过我自己的这个小日子。所以你看到这个常常也是教会里面的一个光景。你看到教会里面呢常常有两种人。一种人呢像巴拉一样拼命赶死的。他们为了主呢完全的摆上，辛苦的在那里服侍。还有一种呢就是像流便支派的人。他们很聪明，他们也很有能力，但是呢他却在那里袖手旁观。甚至呢对别人的服侍呢在那里指指点点，在那里评头评足。他不愿意动自己的一个指头。你叫他服侍，他就会找各种的借口呢来推辞。以前我讲过一个故事，讲到说有一个牧师，他们教会呢想要找一个这个清洁组服侍的人。那真的是如果你要找招待啊，或者找什么站在门口可以好像让别人看见你的，很多人都去了，对吗？但是找一个清洁组的人就很难找，因为呢没有人愿意到厕所里去洗马桶去打扫卫生。所以这个牧师他看看没有人有反应，他说他那个教会跟我们一样，他上面有一个这个有一个 gallery， 有个楼上，然后他说我现在呢到这个楼上去，然后我手里拿一个羽毛，然后这个羽毛呢你们都在底下，然后这个我从上面把这个羽毛丢下来，然后呢这个羽毛落在谁的头上，谁就到那个清洁组服侍。你猜发生一个什么情况？会不会每个人都来抢这个羽毛？没有啊，你看到说底下呢只听到一个声音，什么声音呢？就是都在那里吹，就怕这个羽毛呢落在自己的头上。所以你看见其实我觉得说很多时候我们的眼睛没有被主打开。如果你真的你的眼睛被主打开的时候，你要发现说服侍主真的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一件事情。你知道说你在地上打工，你是为老板在那里打工。你的老板可能是百万富翁，甚至可能是一个有头衔的一个什么人。但是你知道我们所侍奉的这位神，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
你在地上打工，可能你年薪可能会过百万，但是你知道你在神手里的服事，这个属灵的价值却是存到永远的，这个是有一个永恒的这样一个价值的。而且更宝贵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越服事，你发现你的生命呢就越被神改变，而且呢你发现你对主的认识呢也越多，你对主认识越多，你就更加的会去爱主。所以你看见底波拉在那里呢最后有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什么呢？他就说愿爱你的人呢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为什么他说要爱你的人像日头出现呢？我前不久十月份的，去年十月份的时候，我们全家回国的时候，我们去成都去旅游啊。那你知道那个导游就跟我们说，他说我们成都啊，这个365天有这个300天都是阴天啊。我这边有成都来的姊妹啊，他知道啊，他说这个因为大部分都是阴天哈，所以呢整个人都就觉得好像浑身湿漉漉的啊。但是呢你看到成都人的皮肤都很好，因为都是阴天没有太阳啊。所以他说，那个导游说，他说当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啊，他说这个成都人就好像遇到了这个大喜事一样，每个人呢都跑到街上啊，然后呢就在那里晒太阳啊，在那边聊天啊，甚至就拿起这个相机呢就自拍，然后发在朋友圈里啊，就是告诉大家说这个太阳出来了啊。因为你看见那个当这个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这个太阳就驱走一切的黑暗啊，这个太阳也赶走一切的阴霾，然后呢也消除一切的忧郁。所以你看到我们的主呢，他就是那个公义的日头啊。你看到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里面都有主的生命啊。你看见说当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起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个发出来的光啊，是能够真的是让众人能够看见的，而且是真的是能够光辉烈烈的啊。所以你看见什么时候当爱主的人出现的时候啊，他就给周围带来主的爱啊，就带来主的安慰，也带来主的医治。而且你看见当主的工作一起来的时候，仇敌的势力呢就一定会被败坏，而且呢你看见所有被仇敌欺压的也真的能够从仇敌的手里呢能够被释放。所以你看见底波拉在那里祷告说，他说愿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你发现底波拉他就是那个日头，当以色列人光景那么黑暗的时候，底波拉一出现好像就像一个清晨的阳光一样，你看见说以色列人看见了希望，看见了光明啊。接着你看见巴拉被兴起啊，当巴拉被兴起的时候，你就看见那个日头呢好像慢慢的上升啊。当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被兴起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日头呢好像是正午的日头，你看见那个日头驱赶出一切的黑暗，你也看见那个日头的能力也使所有仇敌的势力呢完全的瓦解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像底波拉那样啊，也像底波拉的祷告一样，我们都能够起来爱主，我们都起来服侍主啊，我们也一起能够在这里为主来发光啊。刚才电影讲到说，我们马上呢在二月份呢，我们在 Kellyville 呢要开始一个新的聚会啊。一个原因呢是 Auburn 的人呢越来越多啊，第二个原因呢，我们也盼望借着这个新的聚会呢，我们有更多福音的工作。所以呢我们是鼓励那些住在西边的那些弟兄姊妹呢啊，他们能够去 Kellyville 那边去聚会，在那里服侍啊。但是呢你发现啊，如果你要去的话，要不要付代价啊？我听到上前个星期在 Blacktown 那边他们家庭聚会的时候啊，大家就对着这些事情有一些的交通啊。那我听到一些交通，我觉得很感动。因为你看到说有个姊妹交通，她讲到说真的在这个 Kellyville 那边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啊，它不像在 Auburn 是我们自己的会所，对吧？我们你看到说如果你是妈妈的话，你这个换尿片的地方也没有啊，您喂奶的地方也没有啊，你看到说也没有这些好像所我很好的这个主日学的资源，很多服侍的人手呢也不够啊。但是很多弟兄姊妹在那里交通的时候讲到啊，他讲到真的讲到说，既然是主把这个地方赐给我们啊，既然是主把我们带到这个新的地方啊，我们就相信主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和力量啊，我们就学习在新的地方，在那里服侍主，在那里为主来做见证。好，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在主面前的一个属灵的这样一个态度。好，因为你知道说真的，当这些弟兄姊妹他们愿意放下在这里的舒适，他们愿意到那个 Kellyville 租的地方，好，他们去在那边聚会的时候，你发现真的他们要付上很多的代价，而且他们真的就像这些就像这个巴拉所带领的军队一样，他们是在那里打前锋的，他们是在那里征战的。我想我们不仅要为他们祷告，我们不要去像这些好像这些刚才我们讲到的流变支派的人一样，你看见说你不仅不去帮忙，你还在这边指指点点，还在这边评头品足。我想我们应该真的是要像底波拉所呼召的那样，我们真的盼望弟兄姊妹都能够一起起来，我们为着新的聚会在那里为神来祷告，我们求神在那里兴起他自己的工作，我们也求神在那里兴起更多的弟兄姊妹来服侍他。我想不仅在 Kellyville， 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弟兄姊妹过去以后，在 Auburn 这边很多的服侍呢，你看见也会产生很多的这些的空缺，也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姊妹能够起来，能够来服侍主。所以我想真的主现在把我们放在这样的一个新，刚才讲到说新的一年的里面，我们有很多新的挑战，我们有很多新的学习，但是我们愿不愿意像底波拉像巴拉一样，我们做一个甘心牺牲自己的人，我们做一个把自己交在主手里面的人，我们只有一个心愿，我们就是要为主在那里发光。在星期五晚上我们青年组读到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哥林多前书十六章里面他有一句话保罗讲的非常的重，保罗说什么呢？他说若有人不爱主，这人可咒可诅，主必要来。你看到说真的主来的日子是那么近，你看到说我们能够放在主里面被主使用的时间，你现在不服侍主你要等到什么时候？所以我真的盼望当我们在这里听到底波拉的信息的时候，当我们听到底波拉这首赞歌的时候，我们也学习把自己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都能够被主兴起，我们也真的是好像日头出现一样能够光辉烈烈。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主，我们真的是把教会把我们自己主我们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在过往的时候主我们纵然有很多的亏欠，主啊，但是主你都用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主啊，当我们真的愿意在你面前主啊有一个祷告，主啊愿意把自己交给你的时候，主就求你亲自来在我们身上做工。主你来使用我们，主你也来雕琢我们。主让我们真的也能够就像底波拉和巴拉一样，主我们能够被你自己来使用，主啊成为你自己手中的器皿，主啊成为扭转整个时代，成为扭转我们自己人生的这样一个器皿。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手中的工作被你自己来纪念，主啊也让我们的生命主啊在你的手中，主啊被你能够彻底的翻转。主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爱你的人，主啊也愿我们真的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主我们都能够像底波拉所祷告的那样，越爱你的人如日头出现光辉烈烈。主我们要把所有的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